弟兄姐妹晚安。继续来看以赛亚书，今天我们要看52章，以赛亚书52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这个部分的讲义，现在到前面来拿好吗？还剩下一两份在前面。我们来读这整章的圣经，以赛亚书52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以赛亚书52章1到6节，来，西安呐，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西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隐被赎。主耶和华如此说，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啊、是我。所以神在这里也是要鼓励那些被掳的百姓，说神已经预备好一切，他们可以离开巴比伦，可以归回。第7到第10节，来，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我分段让大家休息一下了。11到15节，来，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务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致急忙，也不致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必明白。就我看来，13节到15节应该要归到下一章。我不知道他们当年分章的人怎么分的，为什么这样分？因为这里有一些话跟有名的53章前面的话很相似。好，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章圣经有好几个呼召？这是一章，神呼召他的百姓的，一段信息。我们想到呼召，不要都只想到传福音的呼召、大使命这样。在圣经里面用到呼召这个字眼的时候，其实一大半都不是在讲到传福音或者宣教大使命的呼召，一大半都不是的。那是一个大使命没有错，就是连常常被用来鼓励人要跟随神的呼召的彼得的经验，其实神也没有呼召彼得来得人如得鱼，对不对？神给彼得的呼召是说，来跟从我，那个才叫呼召。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那是应许。你有这个呼召，你跟随这个呼召，自然会伴随的这个应许，对吧？在这里也是这样。
这里第一个呼召是叫我们起来坐在位上，脱去旧的衣服，披上能力，穿上华美的衣服，自己要解开锁链。我们今天常常提到主耶稣要断开我们的锁链，也有一些人觉得他们有这种执事专门在帮助人家断开锁链，可是这里告诉我们另外一面，是神自己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有责任要来解开景象的锁链。那是因为神已经成全了，他已经释放我们，所以你解开锁链不会有人说你怎么可以解开再把你锁上，不会的，因为那是神的儿子掌管一切的主成全的救赎。所以主耶稣才会说，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对吗？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所以这是一个呼召。后面有一个呼召说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有没有看到第九节？那也是一个呼召啊。没想到神的呼召的时候，不要忽略有像这样的呼召。神叫我们发起欢声，叫我们一同歌唱，叫我们赞美，而且欢乐的赞美，因为他已经成全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当然这个中间，我们刚刚讲的这两个呼召中间穿插了一些话语，常常被人引用，后来也被在新约时代被保罗引用过的，就那报福音、传信息、传对怎么讲，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常常有人提到这个，也好像提醒我们这是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那是没有错的。不过你也许会注意到，这里神也没有用呼召的语气来讲，对不对？而是用一个叙述的语气来讲。我想那个如果你跟前面的话连接起来，事实上是跟从50、51章我们已经讲过的连接起来的话，我想一个这样已经看见神成全的事，直到我们可以离开巴比伦，可以从被掳的境界里定地里面得以归回，可以得着释放，这样的人他们就是先看见神的人，先看见神的救恩的人，这些人很自然的会去传这些喜讯，对吧？会成为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人。所以你看这些人在传的时候，他们很兴奋，不是吗？他们真的是觉得他们是在传好信息，他们呼喊着、歌唱着、欢乐着，提到神作王了，就是像这样。这张圣经另外一个呼召在11节，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呼召。在新约时代，新约圣经里面保罗引用过像这里的话，要我们从其中出来，从世界出来。所以这章记得它有好几个呼召。我们来看上一次我们已经稍微提到的，主要我们起来坐在位上，披上能力，穿上华美的衣服，那是神给我们的，给我们的定规。可是当主正在给他的儿女要披上能力，穿上华美衣服的时候，他常常需要先脱掉我们原有的，不是吗？对吧？神不会就把美衣披在我们原来的破旧的衣服上面、污秽的衣服上面，不会的。上一次我们也已经提到了，如果一个母亲给孩子穿衣服，最常常说的话就是站好。我们也需要这样。如果你要神给我们脱掉原来旧有的衣服，穿上华美，穿上能力，我们也需要学习站好，安静的站好。我想那个包括我们愿意谦卑低下， 这样神才能够给我们脱掉，而且给我们穿上。可是今天我们来看一点，神想要我们脱去什么，好让他给我们穿上能力，穿上华美的衣服呢？他要我们解开怎么样的锁链呢？我们来想一点像这样的事。我想当然应该包括我们要脱去我们的罪。不过我觉得在这里五十二章提到的东西好像不是特别指的罪，那个本来就是主耶稣的救恩要我们脱离的，在这里好像特别要讲到我们要从世界，从这个世界脱离一些东西，还要从我们的老我脱离一些东西。我们有一首诗歌，我不知道待会儿是不是要唱那一首诗歌，提到耶稣从三件事里面把我们拉起来。有的时候有一些诗歌写作的人，他们有很清楚的神学，像这样都是我们应该记得的。我自己多年来如果预备讲章的时候想到要勉励弟兄姊妹，要提醒弟兄姊妹，提醒我们自己要从哪些东西分别出来，要从哪些东西出来的时候，我有蛮清楚的概念。这三件事常常就是我们要脱离的，一个就是罪恶，从罪里面脱离。其实我后面讲的另外两样也都可以统称为罪啦，但是我们就一般讲到罪，就是从那些直接违背了神的旨意的事情里面脱离出来啊。第二，从世界里面脱离，这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讲到的，从世界分别出来。而圣经有许多次用巴比伦来做一个表征，来讲到我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旧约到新约，圣经大概有六七次很直接的神呼唤他的百姓要从巴比伦出来，包括了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还有哥林多后书、启示录等等，第三，神要我们从老我里面出来，从我们的天然及生命，罗马书六章六节称他叫旧人，你也可以说是老我。而我想在这里以赛亚书这里讲的要我们斗下的尘土，要我们出去的解开的锁链，有一些是像这样的世界还有我们的老我。我来讲一点像这样的事，第一个想到的，我们要从我们的没有自信里面得到释放，这个有点奇怪，因为我们一方面知道我们不要信靠自己，我们需要信靠神，可是另外一方面有自信心仍然是重要的，这两个都是对的。没有信靠神的自信，依靠自己的自信跟我们讲的自信心是不一样的。我们讲的自信心是按着神看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啊。今天这个世代许许多多的人成长在一个环境，使他们后来会缺少自信。他们不一定因此表现成非常的自卑很畏缩的样子，不见得，有的人表现得很骄傲的，有的人表现得非常的自夸的样子，这好像跟缺少自信心不太一样，可是其实是的，有的人是因为他们缺少自信心，所以他们用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就是向外有攻击性侵略性的方式，你知道吗？那可是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就很直接的表达成很畏缩的样子，其实这两个常常都是从没有自信心开始的。我喜欢美国爱家协会 Focus on the Family 那个创办人 James Dobson 他的其中一本书，他自己认为他最喜欢的他自己的著作，他最 喜欢的是这一本书，他曾经这样讲过，那本书我们中文翻译成爱家出版社啊，翻译成转个弯一样有路走，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翻，转个弯一样有路走，他原来的书名叫做 Hide or Seek， 他加一个 new Hide or Seek。 你知道 Hide and Seek 在英文里面意思是捉迷藏，你知道吧？啊，可他不用 and， 他用 or。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在序言里面说明，还是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省略掉了。他没有说明他的书名，但是我猜他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在这本书是特别在讲到我们怎么样从小建立孩子的自信心。我觉得有小小孩的父母有机会读这本书，应该会得到帮助。转个弯，一样有路走。爱家出版社出版的吧，嗯 ，New Hide or Seek， 他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没有自信心的时候，他有可能会表现成 Hide， 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嗯，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很畏缩，嗯，就是大家一看就知道他没有自信心，嗯，可是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像我讲的，他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掩盖自己的缺少自信，就是用有侵略性，有占有欲，甚至有攻击性的样式。他借用了捉迷藏的 hide and seek， 他讲 hide or seek， seek 是寻求追求积极进取的意思嘛，嗯。可是今天这个时代其实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需要，如果我们是好的父母，是一个好的主日学老师，是好的青少年辅导，事实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帮忙留意，看见一个小孩，有时候我们讲的一句话，我们的一个态度，我们做的事，就有可能在他建立自信心上面给予一点帮助，你知道吧？我不敢说你做一件事，说一句话，就立刻把他自信心建立得很健全，可是会有帮助。我们应该有这个态度，我们做一点事就能够帮助他。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在帮助人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呢，就是以赛亚在这里讲的，那就是报佳音，传平安，报喜讯，传救恩，这样的人所做的事，嗯。为什么今天会是这样呢？因为今天的人哦，与比以前的人更没有耐心，没有耐心的结果，就小孩子经常会遇见大人，无论父母或者其他人，给他们讲一些损他们的话，贬损他们的话，嗯。当我们没有耐心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这样，只因为你看见的情况你没有多想，没有安静一点，沉淀一下再说出话来，很快的爆出的话多半都是那种烦躁没有耐心的话，那种话常常会贬损别人，对吗？嗯，你怎么那么笨，你很丑，你知道不知道？嗯，怎么这个我也不会，等等这些话，嗯。有的孩子你这样讲他皮皮的没有什么感觉，你觉得是这样，所以你就讲得更厉害，其实才不是，欸，你正在一点一点的刻画在他生命里面，后来他有可能那个东西很深刻在他的里面，他就觉得他很糟糕，嗯。以前我认识一个姊妹，她虽然长得不是天仙美女，可是至少长得还蛮不错的，可是她没有自信，光在外貌上还没有自信。那她告诉我们，因为她的妈妈从小就说她是丑八怪，嗯。我一直不知道，我没有认识她其他姐妹，不晓得她的姐妹是不是天仙美人，要不然为什么妈妈会说她是丑八怪？可是那会影响她。那个姊妹会弹琴，就是一看就是很喜欢的一个姊妹，很优雅的一个姊妹，可是她就是很没有自信心，嗯。然后我们自己要留意这个，不要等到别人来给我们做内在医治嘛。这里的圣经告诉我们，是对有这个需要的人说，起来坐在位上，解开颈项的锁链，嗯。你可以自己学习这个事，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些事，嗯。 当然我们旁边有人可以帮助他很好，有时候你称赞人一下，肯定人一下，不是那种胡乱的称赞，而是下过一点功夫的称赞，你关心这个人，留心观察他，真正看到他好的一面，而给他一个很自然的具体的称赞，即使是轻轻的一句话，有可能会对他有这个帮助。我们要从这里面得到释放，我们也要从我们的瞎眼无知里面得到释放。我指的是对我们的主啊，今天我们不应该再按着外貌认基督，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在福音书里面，你会看见福音书的作者刻意的记述这一件事，特别是约翰福音，当一个一个的门徒在借着不同的方式被带到主面前的时候，或者是主动的去到人的面前的时候，其中有一些门徒不是立刻就认出主来，对不对？有的刚听说的时候就用有点不以为然甚至不屑的语气讲话的，不是吗？记得那个拿但业从腓力吧听见说摩西的书上所记的那一位是拿撒勒人耶稣，我们遇见，你记得拿但业说什么话？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有可能有这种想法，不是吗？用地域也是用种族分别一个人。可是很奇妙的，当拿但业亲自遇见主的时候，他所有的疑虑就一扫而空。不是每一个人这样，有的人需要别人继续对他有耐心，他才能够从那个错误的观念里面，用外貌看基督的方式里面出来。我想到我们二十几年前开始常常到欧洲几个国家去，其中一个地方是德国，那时候是江玉珍姊妹在那边带聚会。那后来我们遇见了一个年轻人，那有可能是玉珍姊妹离开之后还是快离开之前我们才认识的一个年轻弟兄。他有一个表哥吧，我们比较熟一点，可这个表弟呢，他参加过我们一两次聚会吧，看起来就不太有兴趣的样子。可是许多年以后他回到中国，他从中国去了，我们听说他成为一个传道人，而且不止这样，还听说他成为一个蛮灵恩的传道人。后来他自己告诉我们，他那个时候在德国的时候去参加我们聚会，很不以为然，看我们聚会的样子，无论他本来的观念或者从别人所听的，他们就觉得我们好像是一群狂热分子似的。其实我们的聚会已经比起一般灵恩运动已经很温文儒雅了，不是吗？可是后来我忘了他是回到中国还是回到中国之前，而且我已经忘记他怎么样的经验，他自己经历了圣灵充满，那样真实的遇见主，他在想起以前我们的聚会，那时候他没有参加，可是神知道怎么样帮助一个人，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对人有长久的耐心，他从跟我们接触到后来他自己明白，经过好多年了，不只是怎么看基督，神也想要把我们从在意自己的外貌这个捆绑里面释放出来。你会不会很在意你的外貌？并不是很长得难看的人才在意外貌，你知道不知道？有的长得很漂亮的人也很在意外貌，我们花很多很多的功夫搞他们的外貌，如果哪一天素颜面对人，他们觉得好像没穿衣服一样， 你真的需要这样吗？那是上帝造的样子，不是吗？圣经里面提到一个，在外貌上确实可能一般人不是顶赞赏的样子。有一个圣经里面提到一个人，他从小身材矮小，记得圣经特别提到这样的人，这种特征的人好像只有一个，就是撒该。后来他发展成一个很成功的商人，成为一个讹诈百姓钱财的一个税吏，而且还做了税吏长，在他那一行很成功，可他心里没有满足，那是从一个自卑感，对自己错误的认知，不是按神看自己的样子的不健全的样子里面发展出来，他是属于我们刚讲的 hide or seek 里面的 seek 那种人，对不对？可是那一天他爬到桑树上看耶稣，当主主动给他说话以后，他生命就改变了。我并不觉得他是在一刹那之间就完全改变。第一，他在寻求耶稣之前应该已经有一段时间思想这些事，预备好他的心，他才会去寻求耶稣嘛。就是他遇见主之后，可能还要一点点时间来胜过过去已经习惯的样式当中。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听我们讲过一个例子，我们讲过好多次，那是写从监狱到赞美的莫林凯勒斯讲的故事，在他聚会里面发生的事。一位差不多50岁的中年妇女，她从小生下来就没有两只手臂，妈妈给她做一个披肩，从小到大披肩逐渐变大，这样子她出去一定披着披肩的，虽然跟她多一点接触的一定知道她没有手臂，但是她总是不要让人家看见，常常看见就是。可是那一天他参加那个晚上他参加聚会，他开始主光照他，他开始意识到那个成为他生命里面一个捆绑，所以他在里面就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中，他就得到释放。那天回去睡得很好，很愉快。第二天早上起来要出门的时候，很自然的要拿起披肩来，可是忽然想到昨天我已经得到释放，我需要再拿披肩吗？他跟自己争论说，那我已经得到释放，可是把披肩带着不要让人家看了觉得不好，总是好事吗？但是问题是有另外一个东西不放他过去，主在里面不放他过去，所以那一天他得胜了，他把披肩放下来出去。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好像全世界都在看他，不用多久就不再是这样。很可能我们很多人都需要这样的。我想到有另外一个人，他身上有一点在外貌上有一点残缺的，就是戴德生的第一任妻子，他只跟他生活了10年左右，很早就去世。他叫玛利亚，你们听过他的故事吗？有一本书叫做戴德生与玛利亚，校园出版社出版的吧，讲他们的故事。玛利亚是出生一个宣教士的儿女吗？像是他在中国也成为一个宣教士的时候，戴德生认识他，跟他相爱，跟他结婚。后来当他把玛利亚带回英国去述职的时候，有一些人交头接耳的评论玛利亚，你知道为什么吗？他眼睛有一点斜视，所以斜视我想就是拓汤了，拓汤叫什么？斗鸡眼是吧？有一点，他有一点斗鸡眼。可是这个姊妹她的生命那么健全平稳，很少人像她一样。她才可能不到40岁去世的时候，她在病床旁边，她的丈夫在旁边，她就她丈夫就问她说，你有一点忧愁吗？他说没有，我要面对主。你知道这10年来，你知道我跟主之间是没有间隔的，他这样跟他丈夫讲。他丈夫完全同意他说的，他说我有一点忧愁是为你忧愁。他是一个很生命健全平稳的姊妹。一个孩子，女孩子如果从小是这样，现在大概可以去开刀， 他那时候也许还没有这种医疗的帮助，就他生命可以健全平稳。我们应该思想这些事的。主也要我们跟前面这个有点类似的，主要我们从在意别人的脸色上面得到释放，在意情面，在意别人对我们的感觉，别人的判断。之前我们五十章提到主耶稣的脸面硬如坚石，你知道吗？你记得吧？只求被神称义，其他没有关系，人家怎么看我没有什么关系。我感谢主，我在年轻的时候从书上看见一些属灵人他们怎么样讲到这一件事，他们提到如果你想要跟随主，一定要从名声当中死掉，简单说就是这样。我不只是看书上，我旁边有像这样的人，我们旁边的辅导啦，我们的教会的传道人啊，一些还有一些团契的辅导，他们就是像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从很年轻学习这个，我一直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怎么样教育自己，不是别人告诉我们，我们就教育自己，因为我明白应该这样，就教育自己，别人的眼光不重要，我们要让主能够称赞我们比较重要。一次又一次的给自己讲，我们真的是在教育自己，你知道吧？一次又一次的对自己这样说，直到真的能够得胜。我好像大二那一年，我参加一个属灵四个定律的训练，有三天半的时间，前面三天早上都是上课，在台北会幕堂在那边上课，因为那时候台北会幕堂的牧师就是学院传道会的总干事吧，邱志健牧师，那是学院传道会的福音材料。那三天每一天下午，他们带我们到台北火车站去，因为有的人听我讲过，他们教导我们，我看见有人在等车，旁边有通坠，我们就坐下去。坐下去的时候，最好对他笑一笑，对吧？总要建立一点人家的好感，然后拿出你的视力跟一支笔来，就放到对方面前说：“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一个一个跟他讲，每一个人大概讲十五分钟这样，那个不太容易哦。一个二十岁的大学生，在那种众目睽睽下做这些，何况讲完以后，如果他愿意，你还要低下头跟他一起祷告。我们就是在那种环境里，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些事情？我们不是立刻就觉得很自然。至少我的个性不是那样，有的人个性不需要学这个，我知道他们自然就能够做这种事，可是我需要学这些事，主动的教育自己啊，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我记得那三天下午我们大概谈了十几位，我自己，其他的学员应该也是，你知道那十几位有超过一半跟我读到做决志祷告，至少其中有三位我还追踪了好几个月，看见他们参加教会的聚会这样。主也盼望把我们从被人了解的光景里面释放出来。我刚刚讲的这几样都有一点接近，可是我还是把它讲得更仔细一点。被人误解或者被人对你有一个评断，通常我们都不是很舒服，除非那个评断是正面的称赞，不是吗？我也讲过一个故事，大学时代大三大四的时候，我担任学校团契的主席。有一天不知道团契整个校园团契在办什么一个什么活动，大概是，所以我们有些学长 就把团契里面的一些历史做成一个一些海报贴在我们团契的地方，其中有一张有一个项目是历代的团契的主席的名字这样，然后我跟另外一个同工就站在那上面看他们在那边品头论足。这个时候我们的团契的辅导是巴托森牧师，那个英国的宣教士，他就靠近我们看我们在谈这个，就要跟我们一起站在那里，我忘了他有没有讲别的话。然后我们谈了一会儿以后，巴托森牧师，我们那时候叫他巴哥，他就笑一笑讲了一句话说，立中很喜欢他的名字也在上面。我也是团契主席，但是我的名字不在上面了，因为我是这一届的团契主席，他们是在弄历史这样。你大概能了解，听起来很不是滋味哈。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跟他争论，没有多说什么，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嘟哝了一两句话，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我也不知道我是当时就这样想还是事后。我知道他讲的有一点对，我确实有一点这种很自然的一个想法在那里。可是就像这样，那个辅导也没有责备你，也没有教训你，就讲这样一句话，那个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意志，哎，很重要的学习。特别当你愿意接受这个，那种东西，我觉得尼托生弟兄讲得很好。有一个早上他在早餐的时候，他说明这一件事，拿起一块饼干来，他就很小心的剥，就把它剥成两半放在手心上，那样小心的剥成两半，多半不会掉什么碎屑。然后他把两片两半的饼干再小心的结合在一起放在手心上，看起来几乎是完整的一片，可是我们都知道他已经不再是这样，他被剥开过，对不对？我们的生命也可以这样，一个对付过老我的生命，并不是要整天很谦卑的讲话，都很谦卑，要低声下气的样子，要一定要弯腰驼背才比较谦卑的样子，并不是的。他不是从外面看得出来，可是你自己知道，你有一个东西被神摸过了。今天我们如果神摸着我们，让我们大腿窝的筋被摸着而腿瘸了，不一定每一次是外面看得出来的，而是里面的东西，你会自己知道是这样，那个很帮助我们，好像身上内里有一个记号，我们知道是被神摸过的，我们不再依靠自己，我们会更多用神的眼光神的方式来看自己。主也想要我们脱下我们的忧闷沮丧这些东西，他说你要起来坐在位上抖下身上的尘土，对吗？我觉得用尘土来讲我们的这种沮丧忧闷最合适了，这种东西最容易就像抹上一层灰尘一样，一个东西如果上面有一层灰尘也不是什么很痛苦的事，可是你就是很不舒服，对不对？就是像那样，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的生命有一些像这样的东西？忧闷是一种蚕食许许多多神的圣徒还有许多神的仆人使女的一个东西，忧闷。我们需要主动的起来抖下身上的尘土，起来坐在位上，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口赞美神，而且还要像大卫一样用欢乐的嘴唇赞美他，给自己来一个爽朗的笑容吧。我们讲过这个，如果你觉得那样很僵硬很不自然，你还是要这样做， 多做几次，慢慢你就会变得自然，会成为你生命的样式，成为一个常常喜乐的人。我们都会遇见一些事情让我们有乌烟瘴气的，每一天的生活有不少机会遇见这个，对吧？你在路上碰到一个没有礼貌的人、粗鲁的人，就有可能你刚刚晨耕带来的一切甜美一下就都不见了，不是吗？忽然偶然听到有人背后批评你，说了一句负面的话，也会这样。我们有很多的事情都会这样，有时候根本跟别人没有关系，你自己不小心踢到石头很痛，也会这样。记得我们一定要胜过这个。我们之后在以赛亚书后面还要提到，神想要给我们穿上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这是要一再穿上的，你知道吧？一再脱下，一再穿上。更敏锐于这件事吧，不要让它不只是灰尘，到后来变成污垢累积在你身上，要很用力擦洗才擦得掉，需要别人来给你做医治释放嘛。你一起头多半都只是灰尘在上面就吹掉了，你可以起来说赞美主，很可能那个灰尘立刻就消失一半了，再多讲一个赞美主就剩下四分之一，就像这样试试看嘛。记得这是主呼唤我们自己做的事，而不是叫别人来帮我们做的事。西安呐、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穿上你华美的衣服，抖下身上的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解开你颈项的锁链，对吧？这是给我们自己讲的，不是吗？我想这个锁链也可以包括疾病的锁链。疾病是在旧约律法里面是一种不遵行律法带来的咒诅之一，在利未记26章、生命记28章这两章长篇提到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遵守神的道就蒙受怎样怎样的祝福，不遵守神的道就会有怎么样怎么样的咒诅的两章圣经，利未记26章跟生命记28章。里面光提到病的名字差不多把所有的病都列进去了，很少有哪一种病没有列在那里。这不是说你认得说生病都是因为不遵守神的道，我相信不是，可是至少那个源头是因为人类堕落带来的。我们可以脱开这个锁链。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也承认有一些人他们有病，他们也真实的真心的信靠主，可是并没有得到医治，甚至可能有那种被认为很有医病恩赐的人，在他们聚会里面很多人都得到医治，但仍然没有得到医治，还是有这样的人，对不对？那些真正被神使用有很大的医病恩赐的人，他们多半都很谦卑的承认这一件事，就是有人问他们说为什么有的人没有得到医治，他说我不知道，我知道。那些你一问他为什么没有得到医治，说因为你没有信心，因为你还有什么咒诅的人，哎，你听听就好了。除非他真的能够指出一个问题，而你脱离那个问题就得到医治，否则你不需要背着这个担子回家说我好像还有一个什么糟糕的事实我没有得到医治，你不需要这样。那些真实被神重用的医治布道家，他们差不多每一位都有过这样的故事，就人家问他说为什么我或者为什么某某人在这个聚会你也为他祷告没有得到医治，他们的回答是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可是虽然是这样，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没有得到医治，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继续的信靠主吧，对吧？除非主明确的告诉你说，启示你说你这个不会得到医治，如果不是，你不用想说好像有人没有得到医治或许就是我吧，干嘛这样想？你还是积极的求医治吧。不要忘记，就是连 西西家遇见过一件事，你还记得吧？我们之前不久才刚讲过的以赛亚书里面38章的话，是先知以赛亚，不是我，不是哪一个半吊子的先知，是伟大的先知以赛亚跑去传神的话，说你这病一定会死，传你留下遗嘱吧。可是西西家没有认命，他祷告，神听他的祷告不是吗？嗯，所以我们应该继续的信靠主，我们可以这样期待，我们可以从这里得到释放。我想到我在欧洲遇见了一个姊妹，这个我现在讲的故事其实发生在我认识她之前，之前有人给她我们的一些追求的一些信息的录音带，她很喜欢，后来她也听到其中一个系列在讲属天的医治，那是我更早期很多年前讲的属天的医治跟神圣健康。那时候她刚好身上有一个需要，因为她做餐馆的工作，常常要洗台布，他们叫做 桌布了哈。虽然也有洗衣机，可他要碰那些清洁剂，可能是因为那样的关系，他觉得，所以他有一点像富贵手一样，手就有点烂掉啊。那他不太能够充分的休息，你知道吧？必须继续工作啊。可是因为他听见那些，他就觉得说，我也应该信靠主。所以他就祷告，后来他得到医治，很奇妙的得到医治。然后他就跟人做见证，包括跟他老板做见证，他老板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做完见证以后，过了2个礼拜，就手又开始烂掉了。哇，那好像神没有医治他，或者是他做了假见证似的。可是他忽然想起来，他听我们讲的时候，包括这一件事，有的时候主很明确的已经医治你，可是有的时候好像那个症状会再回来，有的时候是魔鬼的欺骗，有的时候不一定，有的时候是神试验我们，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起来说，我相信主已经医治我，因为之前我们看见那是真正的主的医治嘛。主当然不会跟你玩一玩说医你，然后就让你再生病再医你，他不会这样的，他一定有他的目的。所以这个姊妹就觉得他应该要继续这样相信，后来他就得到完全的医治，一直到现在我们差不多每一次去都会碰见他，他的手是很漂亮的，完好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些话先知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可以宣告得释放的日子，这个其实在当时并不是立刻应验的完全，这些话明显的是将要在福音的时代应验的，事实上是被使徒们引用像 这些话来讲到救恩的时代，也就是从主耶稣成全救恩五旬节之后一直到今天这2000年来，我们称它叫救恩的时代。主已经做成他的工作，我们可以宣告得释放。所以这里说我们有一些人会去传报这个好信息，而且在那里告诉我们，是你自己先有这样生命的见证，很自然你就会去传给别人，对吗？嗯。再给你讲一个故事，也是我们讲过的，在美国中西部的城镇，后来成为美国第三大都市吧，芝加哥，那时候还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有一位先生，他可能是一个商人，有一点钱，不是多么有钱，但是他很有负担要传福音，他从福音得到好处，他觉得主特别给他一个负担，关心一些年轻人，特别是那个时候逐渐的国家工业化，然后都市成为年轻人容易找到配比较好的工作的地方，人开始更多的涌向都市的时候，当然常常有从乡下来的年轻孩子，十几岁的孩子来这里打天下的，他关心他们。嗯，然后他怎么关心呢？他做一件事，因为这些孩子都是一定很贫穷的啦，来这里打天下，他每一次碰到一个新的孩子来，他想办法认识他，然后他会给他一块美金，一 快递蛮那个时代蛮多了，然后就给他传福音。他不是用钱贿赂他，因为他先给他钱，他并不是说你如果来信耶稣就给你钱，并不是的。嗯，他只是要让他们一方面有一种承受恩典的感觉，一方面好像容易接触到他们这样。其中有一个男孩，乡下气息的男孩，就因为这样得救了。那个先生一定不知道他帮助的人能够包括这样的人。这个得救的男孩后来大英百科全书提到他的时候说， Dwight Moody 他是把100万人带进神的国度的人，19世纪美国的大布道家。这个人后来不只在美国被神使用，有一次他被邀请到英国去，差不多在1860年到70年代那个时候。而且邀请他去的人去邀请来的听他布道的对象很多是一些大学生，牛津啊剑桥的大学生。你知道这个很强烈的对比，差不多100年后有另外一个美国布道家到了英国，都还有点艰难，就是格里汉。因为英国人不觉得他们需要一个美国人来给他们传福音，可是格里汉呢还已经是比较像学者一样温文儒雅，目的不是这样，目的是很乡巴佬的样子，就是做布道家以后他还是乡巴佬的样子，他讲英文常常讲错的，你知道吧？ 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人家批评他文法错，他说很好，你的英文比我好，希望你更多被主使用，他都是这样回答人家的。所以他去英国布道又给大学生布道，那实在是很强烈的对比。听说他还拿挂图去给他们看，就是大学生来讲我们是主日学孩子，是不是嘲笑他？有一些大学生都预备好要来嘲笑他的。可是当穆迪开始讲到10分钟以后，全场都说鸦雀无声，他们就忘记是一个乡巴佬在讲道，他们就意识到神的同在，有许许多多人在那里得救或者是得到复兴，而且他们遇见主以后，就像这一章圣经讲的，他们就觉得他们应该跟人分享福音，其中有一些就预备好要到非洲或者中国做宣教士，有几位加入了那时候还不太有名声的戴德生创立的中华内地会，其中特别有7位都是这些很杰出的年轻人，其中有5位是剑桥的毕业生，所以后来人家称他们叫做剑桥七杰，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我想这个故事只是一个他自己胜过了这些事，脱去锁链，抖下身上的尘土，起来坐在位上的人，他们能够传递这个好信息给别人，对吧？能够影响别人。就在这样的已经预备好的救恩里面，神呼召那些被掳的人说，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分别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污。神要我们这样分别出来。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神用各样的方式叫他们分别出来，包括提醒他们，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就是从同样一个地区被神分别出来呼召出来的。可是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我们最后要用一点时间来讲一句一件事，这里说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务要自洁。扛抬耶和华的器皿，他这些归回的人，他们不只是自己归回，因为他们归回以后不是只是回到自己的家园要重新建造想办法做生意然后变得很有钱，不是的，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因为那个是神拣选立为他名的居所，他们要回来重建圣殿，要重建对神的敬拜跟侍奉，那是最要紧的事，那才是归回的人重建的最核心的意义。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包括把 当年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毁掉圣殿以后掳掠带回带到巴比伦去的那些圣殿的器皿。那个是蛮重要的事，因为先知耶利米用了一些篇章来讲到这一件事，预言有一天连这些器皿都会归回。那些被掳去的器皿下一次出现在圣经舞台是在巴比伦将要灭亡的那一天晚上，你还记得吗？巴比伦末代君王波沙沙他张狂的把掳掠至犹太的圣殿的那些神圣的器皿拿出来做饮宴的用具，成为了酒器，在那边饮宴欢乐。神在那一天刑罚他，审判他，宣告那一天是他巴比伦灭亡的日子。但以理书第五章的记载，可是借着这个张狂的人，你有没有想过很可能主做了一件有趣的事？因为再过不久新称霸的君王波斯帝国的古列王就要释放百姓归回，包括叫那些器皿归回，他不需要去找出器皿来，对不对？可能也不需要太多的清理，因为已经被清理过了，那是神的作为。可是我想先知在这里讲的话对我们来讲应该也包含了属灵的含义，就如许多会幕圣殿的器具都有属灵的含义一样。慷慨耶和华的器皿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那些器皿都是要用肩扛抬的，不能用车子载的，你记得吧？你还记得大卫曾经用牛车来载约柜，后来就出状况。你不要轻看牛车啊，大卫用牛车意识到他当年的超跑的就是当年最好的运输工具了。嗯，并不是所有东西都不能用牛车载哦，因为会幕里面的器具有不少东西要用牛车载，你知道吧？它的木板、那个幔子、钉子，很多东西要用牛车载。所以我也相信，在教会里面，神让我们使用那些最先进的东西，电脑啊、网络啊、手机啊等等，是很正常的啊。可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东西不是用那个来传递的，有一些东西一定要是人来传递的，因为是那些器皿要有人来扛抬的。你如果要扛抬金香坛，我想你自己必须是一个祷告的人，对不对？对吧？我觉得这里可能有这个意思，懂不懂我的意思？你扛抬金香坛意味着你是一个祷告的人，你可以成为一个祷告的典范。我给你讲一个弟兄的故事。1865年出生，那就是内地会建立的那一年。他是一个美国人，可是后来他去了印度宣教。27岁那一年，他去了印度。他去印度出发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塞给他一张写了一些字的纸条。他上了船，又摊开来看，那里说：“我要祷告，求主让你被圣灵充满。”好，在宣教合场被神使用，他很生气。他那个时候，他的神学观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得救的人都有圣灵在里面，他没有觉得还需要有特别什么圣灵充满的经历，所以他很气的。难道我要去宣教，你还说我里面没有圣灵？把那个纸揉一揉，就丢到垃圾桶。但是过一会儿，他叹一口气，再去从垃圾桶把它拿出来，再看。然后开始为这个事情祷告，那个成为他生命很重要的转捩点。他到了宣教合堂，他发现他真的需要神，因为他是一个半聋的人，他耳朵不太好，所以他要学当地的语言很困难。他也很快就发现，并没有大家都等着他传福音，大家很快就要信主，神的果很快来到，服事并没有那么容易。在这些艰困当中，他开始觉得他应该更多的祷告。后来他成为一个祷告的人。1902
2008年，在他去世前3-4年，他对他的会众讲了一件事，说他做了一个梦，得到一个启示，神要他每一天可以得着一个灵魂，借着祷告。他们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奇妙的福音事工。那一年结束的时候，他们发现教会信主的人有400位，所以就向他所得到的启示，而且超过那个数目。大概从那以后，可能比那早一点吧，他逐渐的有一个绰号，人家称他叫做祈祷的海德，那是他的名字 Praying Hyde。 后来他有许多年跟另外一个好像是英国的一个布道家同工，就是 Chapman 七伯门。1912年，他在40几岁的时候死于脑瘤。可是今天这个时代，人想到祷告很容易想到他，他是一个祷告的典范，他是一个慷慨金香坛的人。他好像没有什么讲道或者其他特别的恩赐。如果你扛台金桌子，很可能你自己必须被神的话充满。像我们常常提到那个 Smith Wigglesworth， 写他传记的人称他叫做信心的使徒。我们有一本他的讲章，有点像他的自传一样，叫不住增长的信心。你知道他侍奉主的几十年间，他跟人家挑战说，你一定不会有任何一个时候碰见我的时候，我身上没有带圣经的。他不是带在身边了，他总是在读他的圣经。他活到88岁，圣经早就滚瓜烂熟，可是他总是在读他的圣经。他每天早上起来，他自己告诉人，第一件事就是跳舞敬拜神15分钟，一定不会睡着，然后才跪下来读神的话。这样一个人，怪不得他充满了圣灵的大能。我想他是一个扛台金桌子的人吧，陈设饼的桌子。如果你扛台金灯台，你需要常常活在神的光中。如果你是一个扛台约柜的人，我想你应该是一个住在神同在中的人，像我的牧师荣教士一样，我总是觉得他是一个扛台约柜的人。就这样，让我们认识这个福音，主耶稣已经释放我们，可是我们自己要起来抖下身上的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解开颈项的锁链，好像我们能够穿上能力，披上华美的衣服。这也是我们跟别人介绍福音的内容。